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你的众儿女都在你的面前，先要来把敬拜归给你。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在天父的世界，花草树木都彰显了你的荣耀，都诉说了你的慈爱。我们在其中，我们深深知道是被你所拣选所爱的儿女，我们真是蒙上帝慈爱的儿女，巴不得我们众人都在上帝的慈爱中领受享受，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有上帝那种的安宁，那种的平安喜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深深的知道这个世界是被罪恶污染的，好像罪恶已经得胜，但是我们心灵里边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你的计划，你必要得胜，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抓住的就是你自己，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在你的真理，当我们知道你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到自由，也得到平安。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真知道你是在掌管一切的。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课已经上到了第八章哈，第八章我稍微再跟大家那个看一下。我们说那个但以理书呢，其实很多人是把它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放在一起，那我就是没有这样，我就是第一章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引子一样的，第二段我是把第二章到第七章就把它放在一起，因为第二章到第七章虽然哈，从第七章开始你就看见一直都是都是看见但以理他在看见异象，但是第七章的异象却是跟前面第二章的异象是一脉相承的，在讲同一件事情，不过呢是多看了一点。从第八章开始呢，那个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第八章开始呢，你看见他又用回了希伯来文啊，你看见那个但以理的那个思路呢，其实是很清晰的，很清晰的。那我们从这里来看呢，我们也要很清晰的看见但以理到底在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这个几章的内容里面，他要讲什么哈，讲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我们看第二章，我们就看见那个尼布甲尼撒有那样一个像，然后有一块大石头打到那个像上。那我们就看见哈，那这个呢是讲到这个是第七章但以理看见的那个看见那个异象，他就看见有四个兽哈。那第一个兽呢是一个狮子，那这个就讲到巴比伦。那第二个兽呢是熊哈，这个就讲到马代波斯。然后呢这个是豹，有四头的豹哈，是豹哈，豹，对，那个四头的豹，那就讲到希腊帝国。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无名兽，非常可怕的无名兽。那这个呢其实是讲到下面的一直从这个铁腿一直讲到下面的半铁半泥的那个脚哈。那在这个里面，那这个脚有一个小脚出来，它要连根拔起另外的三脚。这一部分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看见有一个小脚兴起。那这个后面这个大石头砸下来，当然我们就知道是基督的国度。那这个是我们从一章从前面一直到七章我们看见的内容。那现在第八对，我稍微讲上次我们也有讲到那个小脚是讲到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小脚其实就是那个大罪人，或者叫沉沦之子，或者叫不法的人。不法的人其实就是那个没有上帝的律法，或者说改变上帝律法的那个哈，然后也叫他敌基督假基督等等。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课。好，那上次课我们就看见哈，那个但以理看见第四兽很可怕， 然后呢那个天使就解释，我就把这个呢解释放在一起哈，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但以理呢他就说那个第四兽好可怕，然后呢天使就说第四兽就是第四国，他要吞吃全地。然后呢他看见那个头有十角，那天使就解释十个角就是十个王。然后呢他就说看到有一个小角要打落其他三角，那他那个天使就说那个小角就是一个王要来制服三王哈。然后他这里就讲说有人眼啊，有说夸大话的口，然后那个天使就说呢他是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所以他这个夸大哈是一个极其至高的一种的那个夸大哈。然后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小角呢要与圣明征战而且得胜，所以呢天使就说他要折磨圣明，要改变节期律法。我们知道节期律法哈，你知道神的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如果去读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耶和华的节期，所以那些节期定下来不只是让以色列民过节而已，那他那节日节的里面哈，启示了上帝一个整个的一个救恩计划。如果下次我们有机会上立位记和那个民数记的时候哈，那其实我们以前开过这个课，那如果下次再有机会上，你就可以看见那些节期哈，不是随便上帝定一个日子叫大家去过节而已，乃是耶和华所定的节期，那个是里面有许多的意义的。但是这个小角这个王他就要改变节期律法，然后呢圣民也要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其实就讲到三年半哈。那所以呢你就看见这个小角跟圣民的关系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就那个但以理呢又看见知道上帝为圣民伸冤，那他就被永远的那个天使就解释说这个小角会被永远的毁灭。然后呢他们说这里就讲到说是但以理看见说圣民得国，他说天下诸国的权柄都赐给圣民，这个是上一堂课的内容。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哈，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没有在那个十个脚趾的时代你没有看见一个小角，但是在这里第七章我们看见但以理就看见那个小角兴起。所以从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但以理看见三个意象，这三个意象不是无关的，乃是一个连环套。所以我就说在这里听课的弟兄姐妹，你要如果是 loss 一堂课，你就搞不清楚他那个连环套是怎么回事哈。那其实他那个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这个呢是但以理有三个意象，这三个意象就讲到那个小角从哪里出来，他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出来，他在他的那个期限是多少，在这个几章的内容里面全部都告诉我们了。只要我们closely 来看的话，你会很清楚明白看见这个小角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我们从第八章就来看一点一点的来看。 OK， 我们打开圣经看第八章第一节，那个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一节，好，他这里讲伯萨萨王，大家还记得伯萨萨王是谁哈？如果以前你都上过课你就知道伯萨萨王是巴比伦王帝国里面最后的那一个执政的王。所以呢伯萨萨王在位第三年，那个时候还是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以后才有马代波斯，然后再接下来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伯萨萨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那先前所见的异象是指哪个异象？第七章的异象。所以我们刚刚 review 过了哈，第七章的异象，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那个你看一下哈，当时的这个先过去，当时的那个当时他那个但以理呢还在巴比伦，但是他见异象在哪里呢？在这里苏珊。 所以其实呢，巴比伦离苏珊呢大概400公里，400公里，他就看见异象。所以你知道看异象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去了哪里哈，就是在灵里边被上帝带到那里。那这个的感觉呢，做过梦就知道了。哎，你就好像哎，我在美国生活，然后就被带到小时候的地方去，你就是好像身临其境，有点这种哈。那这个，所以我就大概的跟大家讲，他说哎，怎么又跑到苏珊城去了哈，就是这个意思。他就在苏珊城中，那我见异象呢，又如在乌来河边。乌来河是苏珊城边上的一个运河。啊，一个运河。那他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好，他看见这个公绵羊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公绵羊呢，那个后面哈，就是八章的那个天使给但以理解释的非常清楚。8章的第20节，你看一下，就是这不，8章的第20节，所以天使给他解释，我们就看一下。他说你看，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讲得清楚吧，非常 clear 哈，所以这个不需要我们去解释。所以这个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讲到马代波斯，那两脚都高，那这脚高过那脚，那更高的是后掌的。那个我们在前面也讲到哈，波斯刚开始是马代国的一个属地，那在后来呢，波斯的王古列兴起，甚至是把那个他的那个外公就是马代王就征服了哈。这个是我们以前讲过课了。那他说我见那公绵羊呢，往西往北往南抵触，那这里就讲到那个，这是公绵羊哈，讲到波斯。然后呢，他是往西，你看哈，马代波斯国在这里，他往西就是往那个巴比伦国，然后他往北就到了利比亚吕底亚王国。这个你看，这个是地中海哈，那这个是古代的名称，现在这个地方其实土耳其哈，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讲。然后呢，往南就到埃及，所以呢，那个马代波斯就把这整个的地方，就是往西、往北、往南抵触，那大家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他就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所以可见的马代波斯国，那个时候记住，他看异象的时候是在巴比伦国，那个时候巴比伦国还没有灭亡，那这个时候他已经看见马代波斯国要兴起，而且要横扫整个中东地区，要成为当时要将要成为一个大帝国哈。好，第5节，他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公山羊到底是指什么。那这个呢也不用我们猜，在21节也讲得很清楚，21节22节，他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哈。那他这里就讲到那个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他往我所看见那个公绵羊，那就指到，所以这个是指到希腊王要跟马代波斯王要来征战，对不对？那当中的那个大脚就是头一王，那这个呢在历史上就完全应验。那个大脚其实就是指到希腊帝国的第一个王亚历山大。然后他你看，他说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好，这里我们就看见 公山羊是指到希腊啊，指到希腊。那我们这个就是公山羊。你看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波斯马代波斯帝国的历史呢。我们说这个冈比西斯一世，他是跟马代国王的那个女儿结了婚，好，生下了这个古，哎，不对。我 ，OK， 还有 ，OK， 他就生下了古列呢，结果把那个外公的王位拿下以后呢，他在主前539年就把巴比伦国灭了哈，然后呢，冈比西斯二世这个呢就是古列的儿子，他就把那个他就把埃及打下来了，所以埃及打下来了。那现在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大利乌，这个大利乌呢，在圣经里有讲到哈，大利乌就是那个以斯拉，那个尼西米斯更后面那个不是以斯拉，以斯拉记里面记的那个叫什么名字？以斯拉里面记的那个，我现在记性真的很糟糕，那个呵呵哪个弟兄帮我一下？那个萨拉铁还有一个都记不住，不，你们记得住我知道，但是呢我那个 anyway 就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一批从那个回来，那个就大利乌的时候哈，大利乌的时候，那我们不去那个没关系，但是大利乌呢他做了一件很那个做了一件很那个，因为他要继续来扩张他的帝国，所以呢他在主前我看哈，主前五百不对四百主前492年他第一次出征希腊，然后那一次呢其实是打得很辛苦，然后呢他就叫到了490年又叫那个马代波斯再派兵去希腊，那个呢就是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是那一次就是大利乌打的哈，大利乌打的那个马拉松战役，就是大利乌带着那个马代波斯的军队去攻打希腊，那一次呢是打那个是输掉了，然后呢第二次亚哈水努，就是他还没有跟那个以斯帖结婚之前，他去了一次希腊打仗，结果呢也是兵败回来。Anyway， 那这个后来呢，就是亚达薛西一世呢，这个时候是尼西米的时候了。那圣经里都有记，那下面几个王就没有再记了。那最后我们就看最后那个大利乌三世，他是主前336年继位，到主前330年就怎么样就灭国了。那被谁灭的呢？就是被那个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其实哈，你去看亚历山大，他也是主前336年哦，这里就是讲到为什么那个圣经用公绵羊用公山羊来代替这两个国家，你看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的钱币啊。你看的就是那个绵羊，那个山羊呢，你看那个马其顿的钱币啊，其实就是山羊，它那个爱琴海啊，其实就是山羊海的意思，所以也那个你就很清楚知道哈，为什么用这两个动物来代表它们。好，这里就是讲到那个山羊把那个绵羊哈扑倒了，那我们就看见哈，这里看得清楚吧，亚历山大哈，他其实也是在主前336年继位，他在主前336年，我们刚刚看到波斯王的最后那个王也是主前336年继位，他继位以后就很快的，上一次我们也看到这个图哈，他很快的就很少到他到他是336年继位，过了2年就把这一块就统一，然后再过了一年又打到这里来了。所以然后呢你看到再过了2年就从埃及都打回到这里来了， 所以你看见它非常非常快，所以这里形容它哈，山羊啊是脚不粘尘呢、啊，脚不沾尘，遍行全地，所以是飞速的往前。那这一个王呢，就是亚历山大王呢，他在这里接着讲哈，他这里接着讲哈，第八节，他说这里哈，他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呢，那大脚就折断了。大脚，我们说刚刚讲到这个大脚就是指的亚历山大王，折断了。那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好，这里就看见这个国家亚历山大才把它全部打下来，只用了10年的时间，到祖前329年还是26年啊，他就很快的，他就分裂，他一死，他的帝国就没有传承给他的后代，他是被他四个将军就瓜分了，很快就分成四个国家，这里是希腊本土，然后往这边是一个国家，然后在这里呢是一个北，那个在圣经里边我们下次还要看的哈，叫这个就叫北国，他所谓北国呢是以色列为方向的那个坐标，北边哈，以色列北边它叫北国，那南边就是埃及。那这个呢，南边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一个叫托勒密呢，在也有人翻译成是多利买王朝。我们到十章还会来看，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知道就好了。我就说这个课哈，一环套一环。那这个南朝呢，南朝是埃及，南国是埃及，他们是同时存在，一个是北王，一个是南王。南王叫托勒密，也叫多利买。那北朝呢，北王呢叫塞琉古，也叫西琉古哈，也这是翻译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都是知道是这个。好，我们就看哈，你知道哈，这个时候但以理还是在巴比伦王宫，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灭亡，但是上帝不仅仅启示他马代波斯国要兴起，然后这个马代波斯国要灭亡，然后那个希腊帝国要兴起，希腊帝国要这样分成四个国家，都已经起事了。你说奇妙不奇妙？啊，很奇妙。但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下面，哈，这个就很重要了。下面第9节，他说四角之中，我们刚刚讲得很清楚，四角就是这四个国哈，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啊，四国里面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注意这个角出来以后，它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它不是一开始就很强大，就是一个 powerful 的一个帝国，不是，它渐渐成为强大。然后呢，它高级天象将携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好，这一段我们你怎么看，你都很难看得明白。那我们要来看天使怎么解释，我们要看天使怎么解释。你看，接下来我们把13节也看完。他说，我就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向那说话的圣者说。那这个圣者，我们相信是指到那个不是指到普通的人，是指到天那个叫什么灵界的那些那个病，那些存在，可能就是天使哈。一位圣者向另外人，那就是天使。他说，这就问他哈，这除掉长线的翻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见他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你读这句话你要记住哈，他是问 这个意象要 take 多久？不是说从但以理这个时候到那个意象出来的时候要多久？不是，你去看那个，你就看得很清楚。不是说但以理现在他是在那个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那个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出来要多久？2300日？不是，乃是说这个意象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这个意象是要多长时间？我讲的明白吗？啊 ，OK， 那这个呢，其实他说2300日，那2300日，待会儿我们还会讲这个2300人，或者说我后面几章会讲的更清楚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但以理，见了这异象以后，他也不明白哈，他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然后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和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加百列是一位天使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曾经向那个玛利亚，对不对？是玛利亚显现过。那加百列是一位天使，很清楚，他说你要让这个人，就是让但以理来明白这个异象。那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好，我们那个末后的意象他讲得非常清楚，英文呢我们看得更清楚，他说 understand that the vision concerns the time of the end， 就讲的什么末时的意象。好，我们到这里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意象不是关乎那个其中的一段的历史，因为很多人解释讲的这个小角哦，就是在希腊帝国最后的时候出来的一个人，他叫那个安提阿哥四世那个我们还会再讲哈，等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到他。但是在这里我们明显看见，这个不是讲到那个人，乃是讲到末后的时候，就是末时的时候这个人要出来。然后他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好，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来看哈，恼怒临完必有的事。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可能那个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是长成这个样子的。罗马帝国是我这样讲好了，这个是希腊帝国。所谓希腊帝国呢，我们看见它其实已经是什么，分成四个国家了，分成四个国家。所以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希腊帝国呢，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总的一个帝国，乃是成为希腊化的一个时期。那希腊化时期大概是200多年。那这个时期呢，这有四个国家。所以呢那个他到最后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时候呢，罗马帝国呢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看见哈，我们知道罗马呢刚开始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然后呢他往这个往到处就是征服，最后这个罗马帝国就成了这个样子，整个地中海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海。那这个呢跟前面那张图怎么看呢？我跟大家讲，你就是以这个地中海为 reference， 或者呢以这个希腊土耳其这里为 reference， 你来看，你就看见那个罗马帝国跟前面的希腊化时期那样子的一个图长成什么样，你就在脑中大概有些印象哈。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希腊化时期的那个广阔的这个国度。那它是从这个地方过了黑海、里海，一直到这个快到印度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是很大片的。但倒是到了这个呢，这个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它就往西边哈，地中海那边往西边。那这个呢，就是它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到黑海这里就这样了。这个是罗马帝国最深信的时候的它的版图。好，那你要看见这个，那我们看哈，在第7章的时候。但以理讲到那一个小角要从这个意大利的要从这个罗马帝国兴起，对不对？罗马帝国不是有十角要出来吗？他说要从里面一个角，那我们就说这个小角要从罗马帝国出来，那就要从这么大一个范围出来，你说从哪里出来呢？所以呢其实是很大一个范围，人们还是不能够明白从哪里，大概是这个范围哈。然后呢到了这里不对，我先这样好了。 我先到了这里，先到了这里。那现在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被罗马帝国已经怎么样？占领以后呢，那就是这个这样子的，那就我们刚刚看的那张图，你就大概就知道是这样子就过来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属于罗马帝国，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属于罗马帝国，属于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小角要从什么？要从这四个国中出来，这个小角要从这四个国中出来，那就把那个把罗马帝国的到哪去了？OK， 就把罗马帝国的这一部分怎么样？就把它那个，所以呢，那个小角不是从这边出来，那也是从这边出来。那从哪再怎么样出来呢？我们看哈，他这里讲到那个OK， 那这个小角从哪里出来呢？从这四个角中出来。那四个角呢，他就说要向什么呢？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向南哈，他要往南边先走，然后呢还要向东，然后呢还要向荣美之地。我们知道荣美之地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明白哈，甚至所有的解经家都会同意，那个荣美之地是指到犹大国，就是指到巴勒斯坦那块地。因为以西结书里边讲哈，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所以那个地是 most beautiful of all lands， 在神的眼中是最荣美的。然后耶利米书也有讲说，我赐给你美地，也是那个。所以呢，他这里讲到说，那个小角要从这四个角中出来，然后呢，他要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那就我们看见哈，如果他要向南的话，那就不会是埃及。如果埃及再向南，那你去哪里啊？对不对？所以不再是埃及。是埃及去掉了，他要向东，那个东边呢也怎么样，也不可能出来，因为他要向东，他不是向西，所以呢他要向东，然后呢还要向南，所以可见的那个小角呢是在这个范围，希腊、土耳其这一块的地方出来。那他出来以后哈，那我们接着看，那这个在圣经里边有没有很具体的讲到说这个小角从哪里出来？我再给大家看一节的经文，在启示录里面哈，讲到有一个兽要从海中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兽其实就是指到那个小角，那个小角要从海中出来。他呢，他说这个是约翰讲的，他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我们说豹是指到哪里？是指到哪里？希腊，对不对？希腊你不要想的就是那个希腊那个小的地方哈，它是指到希腊一个大帝国哈。你要这样子看，它脚呢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注意看，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就给他这个小脚。那个座位，好，这个座位在哪里？我们就要看哈，那个座位在哪里？我先看那个这个，先看这里。那我看见的那个兽呢，是龙把自己的能力座位给他。好，那个龙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经里也给我们解释了，那个龙是哪？是谁呢？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讲得很清楚吧？好，龙就是那个魔鬼，就是撒旦。然后呢，到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七节讲到说，那个龙。到一个时候哈，那个把那个一个那个那个妇人的那个生的男孩子提走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去跟他其他的儿女征战，然后呢，他就站在海边上。所以呢，可见的那一个的撒旦的本尊要出来的话呢，是在海边的某一个地方，然后呢，你来看启示录二章。这两节经文哈，大家仔细去看，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向约翰讲的。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这里非常的 很 mystery 的讲到两次撒旦的座位，撒旦的住所。那我们就要看别加摩这个地方在哪里哈，别加摩这个地方在哪里，这张图你要看图哈，注意看，还是以那个以一个 reference， 这里呢马其顿就是希腊，这里呢就是那个土耳其的地方，如果用现在的那个别加摩，别加摩在哪里，这里看见没，别加摩在这里是海边的一个城市，如果那个小角从这里兴起，它向那在这里，如果它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其实是正 match 圣经里所启示的，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个角要怎么样起来，要怎么样，所以呢你不要先想到它是一个 powerful 的，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人，慢慢的出来。那我自己在看圣经的这整个过程的里面，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可能这一个小角是从土耳其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上个礼拜天土耳其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知道吗？大家不太看新闻哈，我跟你说别的新闻你可以不看，那个小道消息也可以不看，那些八卦新闻也可以不看，但是那一个地区发生的一些大事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是关系到那个真的是关系到末世一些的事情哈。那因为现在真的是到了那个时候了。那个土耳其你去看哈，他们上个星期天他们的那个议会决定把更大的权力给总统。我们觉得很奇怪，现在的人都是要什么要民主，他们反而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大家可以去看，他说是百年那个不遇的一件事情，那可以去看那个新闻。Anyway，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哈。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哈，从这里出来他那个就 match 我们所说的，那我就去看这个别加摩哈，如果用现在的 Google 地图看它在哪里，那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它那个地方现在叫做 Bergama， 那个音呢都非常非常像 Bergama。 好，那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它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正好这个地方又是在古代的罗马帝国，也是在古代的那个四个国家里面的那个四角的里面哈，四角的里面，我不知道我推的会不会太远。总而言之，请大家留意，因为这个是圣经上所启示的，一定会成就。那至于说那个角是不是 exactly 就是那个地方出来，我因为对那个启示录那个主耶稣讲的那两节的经文哈，那个撒旦的座位是不是就是指到那个地方？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再看。但是很清楚的是。这个的小角要出来的话，它应该不是在，绝对不能够在帝国，就是罗马帝国以外，也不会在很南面的地方，它应该是在希腊、土耳其这一个范围里面，这个是很清楚。啊，至于 exactly 是哪一个点，我还不太敢说那么 for sure。但是你知道很那个，你知道耶稣基督哈，他是道成肉身，在几百，在他出生，在他来到世间几百年前，先知已经把他出生的地告诉了神的子民。所以这一个撒旦，这一个撒旦的本尊将要出来的话，他我相信圣经一定会 imply 他出来的地方。那也许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也许。implied 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来看讲到他这个他是渐渐的强大，然后高级天象。那我给大家看启示录的十三章，前面两节我们已经看了哈，就是那个角，那个小角去直到敌基督。他可以说夸大亵渎的话，我们说亵渎就是亵渎上帝，然后呢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是多少时间？3年半啊，3年半，所以跟这里的启示是一致的。然后呢他是受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所以 刚刚我们也看见他是向神来夸大，然后亵渎神的名。那还有那个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你知道哈，我不太明白这一个的撒旦的本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来他怎么来他这里讲哈，你看他这个，他说那个他渐渐强大，高居天象，将天象和星宿都抛落在地，所以天象和星宿就不是我们人的当中的一些人呢，乃是天住在天上的。我真的不能够想象这一个看上去是一个人的哈，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来做这样的事情，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但圣经里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他甚至把那个天上的那些饼都可以踩在脚下。是不是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些有一些的那个灵界的一些creature 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地上，要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不晓得。但是 anyway， 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真的不是孤立的，不是说这个地球是那个孤孤单单的悬在那个天空之中，然后我们人就在这里，不是的。其实是有灵界的一些的造物是跟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看不见他们，但他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将来这一个小角哈，他是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的，可以看得更清楚的哈。总而言之，你就看这些图画，看这些，你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小角哈，那行的事情啊，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物质界，甚至在灵界都有他的那个 power， 都有他的 power 哈。那他这里就讲了，他不仅仅是那个亵渎上帝啊，然后还有那些住在天上的，然后还跟圣徒征战，都得胜。然后呢，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讲到说整个的地哈，全地都被他征服。好，我们继续来看天使的解释。那天使就你看那个要来解释的时候哈，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是关乎末后的意象。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会把这个角出来是讲到那个四国末时的那个安提阿哥四世，我们就不会把它讲的是他。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个第七章出来的那个十角里面的一个角哈，一个角。那我们是这样子讲的。然后呢，他这里讲到两千三百天。那两千三百天呢，我在这里呢不会讲，不会做更多的解释。但是我会告诉大家，记住这个两千三百天等于360天乘以七，360是什么？一年。以色列人不是365天一年，他不是，他是360天为他的一年，所以是7年。7年再减去220，就是2300。那这个呢，220呢，你要看是7个月乘以30，30是什么？一个月嘛，对不对？30是一个月，然后呢再加上十，这个，所以呢就等于7年。减去7个月加10天啊 ,7 years minus 7 months and 10 days, 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记在心里，以后我们还会用哈，还会用。然后呢，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是末后的时候啊，末后的时候。那个第19节他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那恼怒临完，去看英文哈，恼怒是什么，是怎么讲的。他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如果你看英文，他就说 I am going to tell you what will happen later in the time of wrath。 所以恼怒的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愤怒的时间。恼怒是指愤怒的时间 ，wrath。 那然后呢他讲到说是这个呢是关乎幕后的定期，是这样 the appointed time of the end， 就是上帝所定的那个幕后的时间，幕后的时间。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恼怒的日子在圣经里边多次提到，是指耶和华的日子。我想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耶和华的日子跟恼怒的那个跟神的愤怒是 related 的？有没听过耶和华的日子？首先我问，听过吗？有哈。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跟那个他的恼怒跟他的愤怒是不是 related 的？是 related 哈，这个你一定要。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那个恼怒，就是那个愤怒，上帝的愤怒这件事情哈。那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 这个是要我们信主以后慢慢就要明白这个的 term 哈，耶和华的日子。然后他说哈，这个日子呢是有残忍，有愤怒，有烈怒。他在说 a cruel day with wrath and fierce anger， 所以呢就看见上帝有一个发怒的日子。那你下面呢你去看那个日子呢，其实就是指到将来那个七年的大灾难时期哈，大灾难时期。他到第三节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好，发烈怒的日子使天震动，地摇撼，离其本位。所以这个是指到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指到上帝愤怒的日子。那我们就要来看哈，上帝的愤怒为什么会有愤怒。他说原来啊，神的愤怒就 the wrath of God 从天上是怎么样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不浅是指上，是指人对神不浅敬，人对上帝不敬，哈，这个是不浅。不义是指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人，哈，人自己是不义的一个人。所以上帝的愤怒是在这些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哈，不浅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说实在的，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是不浅不义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身上都常常带着神的震怒，神的震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上帝要来设立一个挽回祭。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他说 God presented him a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atonement 就是一个赎罪。那如果你看他还有一个解释，那个英文里面还有一个解释， atonement 是一个赎罪，他是讲的什么呢？ as the one who would turn aside his wrath， 就是把他的愤怒怎么样拿走，你看见吗？那个所谓挽回祭是耶稣基督啊，用他的血把神的愤怒怎么样拿去挽回，好，挽回。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好，他要除去我们的罪，挽回这个愤怒啊，不叫挽回愤怒，叫 turn aside， 就是把他的愤怒move。啊，就是让本来上帝在我们不浅不义的人身上有一个愤怒哈，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做了这个挽回祭，就把我们从神的愤怒的里面就救出来。然后那个你看，其实这个也那个施洗约翰对那些要来受洗的那些人就说，他是毒蛇的子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就是讲到那个神的愤怒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啊，旧约的那些明白圣经的人都知道，上帝有一个愤怒的大日等着他们，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是非常有福。他说我们现在是靠着他的血称义，也要靠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就从神的愤怒的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在等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将来的愤怒是指到那个将来上帝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上帝愤怒要临到这个地上的日子，要临到那个点。所以你看那个在启示录接完第六印，接完第六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说那个时候呢天上 的新城要怎么样，然后呢地上的君王好都吓得不得了，都要藏到山洞里去，要藏到岩石里面去，要躲避坐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这一段的时间，这一段的时间到但以理书下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已经定了七年的大灾难时期，其实是上帝愤怒的大日请到在这个地上的时期。所以我把这个恼怒临完必有的事情好给大家看，所以可见的这个小角出来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跟这个愤怒的大日是有关系的。然后呢他就来到我们就继续看哈，那个第二十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二节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非常清楚，那两个羊哈，一个绵羊一个公羊是指什么。好，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他说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这就看见他是怎么渐渐出来，他渐渐出来是用诡诈啊，这个撒旦的本领就是诡诈哈，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能力，而是撒旦把他的能力给了他，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心手中的诡诈，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为什么会坦然无备呢？我们到下一堂课还会讲哈。然后呢他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那讲得很清楚，他不是什么人可以把他杀死的哈，是耶稣基督要用他口中的气把他哈把他毁灭。然后呢他这里讲的哈，我们这个看得都很清楚，那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什么呢？四国末时，四国末时，大家知道哈，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希腊化时期是有四个国家，对吧？那里讲到说四国末期，那我就跟大家讲四国末期怎么那个哈，这个就是希腊化国家，这个四个国家，我们知道这四个国家呢，刚开始到了主后不是主后，主前，我们就这样看好了，就是罗马帝国就把那个希腊化那几个国家都消灭征服了，那就成了这个样子，就是罗马帝国就成了这个样子。那个我去查一些书哈，他就说实际上呢，从公元前130年代，那个罗马帝国呢已经得到了高卢哈，那个希腊西班牙那个地方，什么伊利利亚那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那罗马呢就扮演了十字帝国的角色。那这种的身份在前一世纪，就主前一世纪，通过占领犹太省，就是那个犹太省，就中东地区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哈，就得到强化。所以罗马帝国就说那个四个国家，那个四个那个希腊化的国家，就是在主前一世纪哈，主前一世纪左右就被罗马帝国就征服了，就刚刚我们就看见它就成了这样子的样子哈，就征服了，成了这个样子。好，罗马帝国呢，它在过一阵再过了几百年，到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就分成了东西罗马两个部分。所以呢你看见铁腿啊是东西哈，那东部呢是那个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所以叫东罗马，那个呢也叫拜占庭哈，拜占庭，所以东罗马称为拜占庭帝国。那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就灭亡了，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就灭亡了，东罗马呢还继续，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呢继续的存留了，继续存留一千年左右。所以我们很 roughly 讲这一段的历史哈，你就知道这个四个国家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四个国家，都是一直在，开始是罗马，然后东罗马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哈，好，西罗马是主后476年灭亡，东罗马，那我们看见那四国其实在东罗马的那个版图里面， 好，是东罗马统治，是在主后1456年灭亡。那在主后的1453年呢，是奥图曼，也叫奥斯曼哈，就是看你怎么翻译，就征服了君士坦丁堡，所以呢奥图曼帝国就兴起。奥图曼的版图是这样的，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那四个国家就在奥图曼的版图的里面，也没有他们四国哈，没有他们四国，所以他们都归属于一个帝国。对，那奥斯曼帝国呢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教就是伊斯兰教。我们知道在主后500多年兴起了一个最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叫什么穆罕默德，是不是穆罕默德？别让我糊涂哈。他兴起来就那个他就把伊斯兰教哈，就是也在那个地方就兴起。当然在这个时候那个东罗马帝国啊也不是没有挣扎，他请西罗马那边哈来支援他，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十字军东征，这里面的故事很多哈，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好，这是奥特曼帝国。然后呢，但是奥特曼帝国一直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很奇妙，我就觉得上帝的灵哈在运行，那个民族主义呢就起来。那民族主义起来呢，到了1829年，首先希腊就开始独立，好，希腊就是在1827年开始独立，然后到了1877年、1878年呢，俄国和土耳其哈真的那个时候这个奥特曼帝国还是在的哈，还是在的，它开始分崩离析了。到了1914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出来了，那个时候呢，就奥斯曼帝国呢，它就成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那个时候英国就兴起，就吞并了埃及啊，还有苏丹国，是吧？然后呢，1830年到1819年。奥斯曼帝国呢在北非的省份就没有了，所以像在那个地中海南面那几个国家，就是非洲的那些国家，都各个被其他的国家，像法国哈、意大利还有英国，就是把那个埃及占领哈。那已经到了上个世纪了，到1918年呢，在奥图曼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那个新的国家有40个，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在那里就开始独立起来了。开始独立起来，我们就看哈，到了1922年，土耳其他自己，因为那个国家都开始自己独立嘛，所以土耳其自己就开始建国，是在1923年，土耳其开始自己成立了一个国家，所以他就不再是一个大的帝国了，不再是一个大的帝国，各个国家都开始独立。所以你就在这里呢，你就看你想象一下哈，在叙利亚是1946年正式立国，1946年，埃及是1953年立国，我们知道以色列1948年立国。我讲这么多呢，就是跟大家要讲一件事情哈，因为其实我对历史这一段的历史，我要费很大的精力在看。其实我不是学历史的，但是我就要把这个捋出来跟弟兄姐妹看，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四国到了末后的世代一定要独立成国哈，独立成国，因为四国要出来。那他那个耶稣基督曾经讲，他说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大家知道无花果树在圣经里边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国。和各样的树，各样的树代表什么？其他的国家。各样的树都要它发芽的时候，所以不仅仅是以色列国要立国，其他各个国家也都要 独立出来立国。那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的时候，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他在那个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讲的话啊，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就要晓得这是一个 big sign。 所以从你就看见神的灵就是在那里运行，就是在工作，最后这现在的国家那四国是不是出来了，非常清楚，对不对啊？不管是希腊，不管是土耳其，不管是下面的那些国家，埃及全部独立了，都四国的末时，这个小脚就要出来，这个小脚出来。所以现在哈，真的不是说我还有100年、200年、300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也许就是在我们今生。盼望主让我们活得到，可以活到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经过死亡哈，不要经过死亡。所以，请弟兄姐妹记住，看见好，你看见这些事情这样渐渐的成就，你知道那一块的地方一直是有大帝国在那里控制，但是就是在。1800几多少年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一次大战、两次大战，就把那个国家全部都一个一个独立了。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来的那个脚步声？听到了没有？盼望大家听到哈，听到。好，我们继续来看，他说，第26节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一定要记得这是真的，不是说说而已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日子。我们知道但以理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是在巴比伦王还在的时候，巴比伦国还在的时候，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说真的是意象封住，他不可能看见那么远的事情。但是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看见了吗？都看见了哈。那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啊，他很惊奇，但是不能明白。对他来说，他虽然是先知，不能明白。但是如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理解力，我们能够慢慢明白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哈，真的是近了。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明白这个，以至于我们啊，在神的面前能够谨守哈，谨守，还有那个字呢，警醒自守。Anyway， 我跟你讲啊，那个我在几年前因为做了手术，有那个哈，就那个。那个记忆力真的衰退很多，以前可以脱口而出的话现在不能够讲了，所以请大家原谅哈，请大家原谅。我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讲话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伶牙俐齿了，求主请大家原谅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脑子里想了嘴里都说不出来。好，我们看见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心里边明白哈，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心里边有这样的预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